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玛瑙茉莉主播 Estella Honey。那正在为你播出的呢，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会在空中出现和你约会，让我们在空中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一档情感类节目《爱情麻辣烫》啊，不知道大家这周时间过得怎么样哈？希望呢，这个身在异乡的朋友们，就是一定要保重身体，尤其是如果说你是一个人在这个异国他乡，一个人在美国，不论说你在哪个国家啊，只要是你听到了我的节目啊，我都是要送出这样的一份祝福和一份问候，希望在异国他乡啊，独自打拼的你呢。啊，都能够保重身体啊，身体还有这个心理哈，心理方面的这个舒适啊，其实呢，真的很多人在海外呢，这不单是要面对这个生活的压力，对吧？还有呢，就是要面对什么心理的压力。有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一到海外我就非常非常的不适应，就是因为什么呢？太孤单了，这边太无聊了，好山好水好无聊啊，那个就是没有朋友，亲朋好友呢都在国内啊，都离得自己非常的远。那周边呢，你想要在海外呢认识朋友呢，挺不容易的。其实说不容易吧，也容易，就看你有没有去主动积极的去线下的去 social 对，然后呢，愿不愿意去主动的去找一些活动啊，然后呢，去主动的去跟人链接啊，去参加一些兴趣爱好小组啊，活动什么的。但是大部分人呢，其实真的还是比较胆怯的。有一部分原因是，比如说初来乍到，对吧？人生地不熟。还有一部分原因呢，是什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语言的问题，对吧？第三呢，也可能是经济方面的考量，哎，各方面的因素呢，导致说。在海外真的是不容易交到这个亲近的朋友。对，说到这个亲近啊，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你认识人很容易，但是人与人之间呢，打开心扉是很难的。对，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认识到新朋友，那我祝贺你。但是呢，同时你也要注意哈，一定要考量一下，就是诶。他跟你成为朋友，有没有对你有所图啊？其实呢，真的，很多人都非常的清楚哈，这个老移民对新移民的有一些做法啊，一些行为呢，真的是会让我们新移民会觉得说，哎，非常的心寒，就觉得说啊，这些老移民为什么会主动积极的去靠近新移民呢？是不是有一些目的呢？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在网上大家也都有评论呐，有发文呐，都在。再说，这边是华人欺负华人，所以呢，其实呢，我也有碰到一些这样的情况。那我想说是好人也有，坏人也有，对吧？甚至有人跟我说，哎，你要人家觉得你有利用价值啊，才跟你做朋友，你没有利用价值，人家谁跟你做朋友？所以，我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在异国他乡结识到那些并不是以利益为。目的为链接来才跟你做朋友的这样的真心的朋友，好，那我绝对是你们的真心的朋友。虽然说我们现在暂时的在线上，但是呢，一定会有机会我们在线下见面。这里呢是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要来聊一聊男女之间的情感的故事，男女的情感关系啊，不论是婚姻啊，还是情侣啊，这些关系，当然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聊友情和亲情啊，但是我们节目的主旋律，经常和大家聊到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和案件的分享，都是有关于男女之间的情感问题、情感故事、情感关系。好，那在这边呢，也友情提醒，如果你今天是一不小 小心哎调到这个频率来收听到这档节目的话，那我也要提醒这些新粉新听友们，你正在收听的是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如果你想要听往期的节目呢，或者说你在家对吧，然后呢除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就是车载的这个音频啊调频以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线上的就是我们的网站或者是搜 APP 来收听，官方的 APP 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好，爱情麻辣烫正在播出当中，希望呢如果说哎你有什么样的故事想要和 Estella 哈尼分享，我也都非常的开心，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西雅图中文电台来给我留言。我的名字是 Estella Honey, E-S-T-E-L-A E-S-T-E-L-A 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你。好，那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两个故事也是都是在发生在海外的，对，然后呢都是跟华人有关系的真实的案例啊。那其实呢我在节目当中啊，以往的节目当中是经常和大家分享华人在海外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很多呢大部分都是有关于男女之间情感的。今天呢要分享的这个第一个故事哈，我觉得是真的是也是反映了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他到了海外以后呢，因为你的族裔的这个群体人数比较少，对，这个族裔呢比较小，所以呢尤其是在这个择偶啊择友的时候呢，你感觉你的选择并不多啊。那如果说呢你只想找你这个本族裔的，你会比较介意，你也从来也不想去找其他族裔，或者说你因为语言的关系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的障碍，你不想或者不愿意啊，或者无法去跟其他族裔的人去结婚，那你就只能是在小范围啊你的这个族裔当中去选人。那我想呢很多的这个我们的所有的华人朋友也一定会有同样的烦恼，那就是华人在这边的群体虽然说这些年越来越壮大，人数越来越多啊，随着这个又一波的这个移民潮，但是呢的确是相比于在东南亚对吧，是就主要是在国内对不对，在中国那个基数那个人数那是没有办法比的哈。那在这么小的一个族裔的一个基数之下呢，你的可选的对象就非常的有限，这个时候啊就真的叫什么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呢在不同的州啊不同的城市，那他的这个未婚呢的男女比例呢也都是会有一些差异的。比如说很多人都知道说在美东的话啊，的确是好像感觉哈，那个当然也有数据的表明说好像是男的未婚男士要比未婚的女士要少，对。但是在美西呢，在西岸呢就是更多的是未婚的女性，对，未婚的女性呢要比未婚的男性多。当然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讲华人的这个群体哈。好，那所以呢今天的我们这个故事啊就说的是什么呢，两个女人抢一个男人啊。你说这两个女的是她真的是找不着对象了吗啊非得抢一个男人。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美国，而且呢是多年前发生的一个案件，是一个华裔的孕妇死在了沙漠，而且呀非常的惨烈哈，她的子宫不翼而飞，被发现的时候呢场面是异常的恐怖啊。那从这个表面的证据来看呢哎像是什么呢，是这个种族的仇杀，但是呢警方啊也有意外的发现，这竟然呢是一场扭曲阴暗的三角恋。而且呢 这个真凶啊，还逍遥法外15年以后才落网，哎，这么难抓吗？还是警察不给力吗？还是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太厉害了，这个反侦查能力强吗？哎呀，一场两女侍一夫的这个三角恋大战背后，到底是爱还是虐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故事，我们一起听一段音频哈。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1999年10月22日，加州旧金山的皮尔警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28岁的华裔男性雷蒙德·黄焦急地向警察求助，他的同居女友，也是他不到1岁儿子的妈妈爱丽丝·辛不见了。雷蒙德告诉警察，前一天女友像往常一样驾驶着家里的丰田汽车去社区大学上课，之后就一直没有回家。2天之后就是感恩节，这是个本该合家团聚的好日子，没人想听到这样的消息。立案后，警方迅速展开了调查，他们询问了爱丽丝的父母和朋友，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其行踪的消息。不过根据其中一个朋友说，爱丽丝非常爱自己的儿子，过几天就是他儿子1周岁的生日，他不可能错过，除非有什么意外发生。爱丽丝的父母非常担心，他们的女儿已经怀孕4个月了。警方在各个街区大面积张贴了爱丽丝的寻人启事，终于在11月24日收获到一条线索。11月21日，也就是爱丽丝失踪的当天，她曾去过家附近的一个购物中心的蛋糕店，给儿子订购了生日蛋糕。警方立刻赶到了购物中心，很快他们在停车场发现了爱丽丝的那辆丰田汽车，他们仔细检查了车内部，接着就调取了周围区域的监控录像，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警方推测爱丽丝凶多吉少，不排除被人绑架的可能，于是他们决定去找爱丽丝的男友雷蒙德，以了解更多的信息。警察按响了雷蒙德家的门铃，而接下来的一幕令人颇感意外，一个名叫杰西卡·唐的华裔女性出现在雷蒙德的公寓，并且与雷蒙德举止亲密。女朋友爱丽丝才刚刚失踪3天，她怎么就和别的女人在一起，还让对方住进了家里？面对警察表现出的疑惑，雷蒙德并没有掩饰，他坦率地讲出他们3人的关系。原来杰西卡是自己的另一个女友，而爱丽丝是知情的。听到这儿，警方自然是一头雾水，并开始询问更多的细节。原来雷蒙德同时在和这两个女生交往，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爱丽丝·辛和杰西卡·唐彼此也认识，并且认同这段三角恋关系，相处也算是融洽。更夸张的是，两个人都为雷蒙德生下了孩子，就在不久前，杰西卡和雷蒙德的女儿才刚刚出生。这一切听起来未免有些荒唐，可在雷蒙德的口中却是轻描淡写。两个女人都很爱他，三个人和平共处。爱丽丝失踪后，杰西卡便过来陪伴自己，还帮忙照顾爱丽丝的小儿子。可是警方还是很敏感的感觉，这事情可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他们在公寓四处查看，结果在车库发现了一袋装有爱丽丝衣物的垃圾袋，而卧室东的衣柜中，爱丽丝的衣服也全都不见了。对此，警方有理由相信雷蒙德向他们隐瞒了爱丽丝失踪的详情。于是，在场的蒂莫西·考维尔斯警官决定启用测谎仪，雷蒙德竟然答应了。可结果呢？雷蒙德并没有通过测谎仪的考验。警方清楚，测谎仪仅仅是一个辅助工具，它不足以对雷蒙德实施拘捕，他们需要的是切实证据。时间转眼来到2000年1月24日的早上，在内华达州里诺东部一片尘土飞扬的沙漠中，两名采矿工人正在进行日常巡查。走到沙漠边缘时，他们不禁发出了一声惊呼，一具残缺不全的物体出现在他们眼前，一半露在外面，一半被埋在沙子里。两人定睛一看，这似乎像是一具人体。两名矿工吓得不轻，迅速报警。警方闻讯赶来，立即对现场展开调查取证。由于沙漠环境恶劣，尸体早已高度腐烂，虽然仍能辨别出这是一名女性，但已经完全看不出其面容容貌。死者头部不见头皮，全身损坏严重，她的右侧乳房和大部分腹部，包括子宫、膀胱等全都不见了。如果这是人为造成的，那凶手简直丧心病狂。不过尸体也有着明显被动物撕扯抓咬的痕迹，女尸的双腿分开着，脚的方向正对着一个洞，经过调查发现这是一处欢洞。由此分析，这些缺失的人体部分疑似就是被这些动物吃掉的。但这显然并不是一起动物伤人案，因为警方还在女性身体上发现了多处枪伤，并很快在附近的地面上找到了散落的弹壳，也就是说死者是被人枪杀的。 而这里应该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在取证的过程中，警方还在尸体附近的泥土、蜂窝、死者的衣服口袋里找到了一些类似游戏币的纸币，上面有写着 NOW 和 ZOG 的字样，这其中有什么含义，调查人员并不能在当下做出判断。当务之急，这名女性死者究竟是谁，警方必须马上去核实她的身份。根据尸体的腐烂程度推测，死者的死亡时间有几周甚至几个月了，警方决定从失踪人口着手展开调查。很快通过牙齿 DNA 的比对结果，死者的身份被确认，她正是两个多月前失踪的爱丽丝·辛。她被发现的沙漠距离爱丽丝的住处有300公里远，她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又是因为什么被人残害？负责这起案件的蒂莫西警官分析说，把人带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枪杀并肢解尸体，凶手一定是对死者抱有极大的仇恨。还记得在尸体周边发现的那些游戏币吗？经过分析，上面的 NOW 和 ZOG 分别代表了新世界秩序和犹太复国主义被占领政府的缩写，而这是两个白人主义至上的团体。这一线索自然将案件引向了种族仇杀。爱丽丝所在的皮诺尔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东湾，隶属于康特拉科斯塔县，面积只有13.8平方公里。这个地方人口构成以超过30%的白人为主，而亚裔作为它的第二大族裔，其势力和小觑。很多人都知道，加州曾经是美国种族仇视最严重的区域，针对亚裔的种族犯罪案屡见发生。而爱丽丝的死真的和种族仇杀有关吗？然而有经验的警员们更倾向于这是凶手刻意制造的幌子。他们认为从尸检报告能看出，爱丽丝共身中4发，其中2发在胸部，另外2发一处在太阳穴，一处在眉心。她的脸还被强硫酸泼毁，更重要的是她的子宫被切除了，这有极大的可能是在隐瞒她的怀孕事实。而谁是最有可能将她杀害的人呢？别忘了，警方在第一次去到雷蒙德家中时便对其产生了怀疑，而现在他们决定将调查对准雷蒙德和爱丽丝的私生活，去获取更多有力的线索。爱丽丝·辛出生在中国，3岁的时候随着父母移民到旧金山。爱丽丝一直都是父母的骄傲，她的学习成绩非常好，高中毕业后她顺利考上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这是一所常春藤名校。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的这个定点广告到了哈，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你正在收听的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向我所有的老粉啊，我们的老听友们问好。西西宝贝就是我们的女听友，哈哈宝贝呢就是我们的男听友。那如果说今天呢你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啊，第一次不小心调到了这个频率，那也非常的开心。我们有缘呢可以 以相识在我们的空中。那我们节目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为大家播出啊，记得我们的节目的名字是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下载 APP 来收听啊。官方的 APP 还有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呢，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如果说大家想要听往期的这个精彩的节目啊，那可以呢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去收听请大家来继续支持西雅图中文电台，继续支持 Estella Honey， 支持我们的爱情麻辣烫。那我每周啊真的是有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就是可以做节目和大家在空中约会，让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希望呢大家在听节目，听哈尼在分享一些真实的情感故事，真实的跟情感跟婚姻啊有关系的案例的时候呢大家在看听别人的故事的时候，也可以长自己的见识，然后呢也可以汲取一些教训和收获一些经验哈。如果说自己遇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遇到类似这样的人，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对吧？首先呢，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就是如果说这个人你觉得说他对你不好，然后呢你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这个人你感到不快乐，而且呢是更多的负能量带给你的话，那我觉得你真的是要考虑要远离这样的人，远离负能量，对吧？那当然了，就是我刚才也说了，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一个案件啊，是有关于在海外的，也在美国的旧金山这样的一个两女是一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真的非常的狗血。就是其实我觉得爱情真的是唯一的，对吧？必须得忠贞，必须得专一。你竟然可以去跟别人去分享你的恋人啊，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那我想说，其实有很多女生她是非常的被动的，她就是因为爱这个人，她离不开这个人。那当然也有可能在经济方面会很依赖这个男人，所以说她明明知道说这个男人是很花心的，而且明目张胆的去有其他的这样的伴侣，他呢也都无法的反驳，然后呢只能去顺从啊。其实我们在国内呢，在中国也是有看到这样的案例，但是大部分呢是发生在这种小县城，可能有些村子里哈，会有这种非常愚昧的这种现象。比如说这个有什么亲姐妹啊，共同拥有一个老公啊，当然了，也有一些是可能还没有进入到婚姻当中，就是情侣的关系，也是两女跟一男，甚至是为对方生下了孩子，也都没有一个夫妻的一个婚姻的一个名分。对，所以我就觉得女生啊，你不管说在精神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要学会去独立，尤其是在精神上。啊，就是如果说这个人他没有办法去专一的对待你，对你们的感情没有责任啊，那我觉得就赶紧远离吧，对吧？因为就是这种混乱的关系啊，我觉得不单是说给你带来这种心理上的伤害，精神上的压力打压，更重要的是可能它会引起一系列的非常恐怖的反应。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案例，对吧？刚才大家呢也听到了第一段的这个音频，关于华裔的孕妇啊，是死在了沙漠。更可怕的是呢，她的子宫啊、乳房啊、身体身上的有一些部位都消失了，不翼而飞。那警察呢是发现了，在她的这个残破不堪的尸体附近呢是有这个獾洞的啊，就是一种沙漠上的动物。那分析呢应该是被动物给吃了一部分的这个身体。真的是非常的恐怖哈，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就是不单人是死了，然后呢还没有全尸。可是呢这个孕妇，华裔的孕妇啊，她不是死于这个动物的攻击，她是死于枪杀。 对，因为现场呢是发现了这个弹壳，而且不只是一枪，太阳穴，对，还有其他的部位，你想想多残忍啊！不单是开枪杀了这个孕妇，而且呢还泼了硫酸在她的脸上，你说是多大的仇恨啊？会做出这么残忍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这样的一个犯罪，哎呀，所以我们继续来听这个故事吧。
只要能从这里顺利毕业，那等待他的必定是美好前程。可是爱丽丝的父母不会想到，一场校园恋爱会将女儿的命运彻底改变。大一的时候，爱丽丝和一个名叫汤姆的男孩恋爱了。和所有的校园情侣一样，他们干什么都在一起，两个人都非常爱玩，个性很合拍。一次，汤姆带着爱丽丝参加了一场派对，期间一张华人面孔惹起了爱丽丝的注意。这个男生就是时年26岁的雷蒙德·黄，他是一家公司的科技顾问。雷蒙德是小的时候跟着父母从香港移民过来的，相似的移民经历让两个人自然而然的有很多共同话题。而雷蒙德成功的商业人士形象又让刚刚上大学不久的爱丽丝着迷。很快，爱丽丝便和汤姆分手，与雷蒙德展开了一段充满激情的恋爱。可是他们才刚刚交往没有几个月，爱丽丝就意外怀孕了。不得不说，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阻碍了他们热恋的脚步。爱丽丝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成为一个母亲，还是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考虑再三后，爱丽丝选择了前者。也许是出于对雷蒙德的爱，也许是不忍心扼杀一个小生命，爱丽丝坚定的要把孩子生下来，并从大学里退学了。爱丽丝的父母当然会对女儿放弃学业感到惋惜，但毕竟做母亲也是人生中的大事儿，他们还是把祝福给了爱丽丝。爱丽丝开始了和雷蒙德的同居生活，孩子出生后，爱丽丝真的成为了一位好母亲。她白天带孩子，晚上读夜校，日子过得充实且快乐。雷蒙德也非常努力上进，他为这个小家庭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证，甚至还购入了多套房产，并一切看上去似乎完美。不禁让人费解，雷蒙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三角恋爱，而爱丽丝又怎么会欣然接受的呢？警方调取了爱丽丝的邮箱，事情的真相一点点清晰起来。爱丽丝和杰西卡的确彼此认识，但并不像雷蒙德所说，两人相处融洽。相反，可以说他们是彼此憎恨的仇人。他们在往来邮件中互相攻击、谩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才是雷蒙德最爱的女人。另外，从爱丽丝写给雷蒙德的一封邮件中可以推测，在爱丽丝怀孕期间，雷蒙德出轨了前女友杰西卡。爱丽丝在言语中透露出希望男友改过自新，和她一起好好抚养即将出生的孩子。可事实并没有按照她设想的那样，警方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爱丽丝申请一份200万美元份额的人寿保险，而雷蒙德正是保单的受益人。感情有纠葛，还牵扯到金钱，雷蒙德的嫌疑更大了。当爱丽丝尸体被发现后，警方便在第一时间再次来到雷蒙德的住所。可彼时，雷蒙德已经和杰西卡一同离境前往加拿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警方申请了搜查令，打开了雷蒙德家的大门。首先，他们注意到一些细节：搜查人员在这所房子里几乎看不到有爱丽丝生活的痕迹，取而代之的全都是杰西卡的物品。显然，杰西卡已经成为了这个家的新女主人。接着，他们带走了雷蒙德的私人电脑，从中获得很多惊人的发现。技术人员恢复了被删除的电脑数据，其中包含数千小时的鼻咽胶卷电影。这种电影专门记录真实的杀人过程，绝大多数都是女性如何被害、被虐、被侵犯，可以说变态至极。而警方的另一重要发现，便是雷蒙德和杰西卡的一通公信邮件。雷蒙德告诉杰西卡，不用再对爱丽丝进行骚扰和威胁，因为他会寻找处理掉爱丽丝的机会。他告诉杰西卡要有耐心等待。事到这里，警方基本已经确认雷蒙德的作案可能性。可就在这个时候，旧金山的新闻媒体却突然收到一封来自亚利安兄弟会的邮件。他们自称要为爱丽丝的谋杀负责任。众所周知，亚利安兄弟会是美国有名的犯罪集团，他们奉行的就是白人至上主义。面对这样的挑衅，警方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大为震惊，但马上他们就意识到其中的不对劲，于是他们便开始追踪这封邮件的来源。经过技术手段分析，警方查到了发送邮件的 IP 地址是加拿大卡尔加里的一间网吧。而卡尔加里正是雷蒙德和杰西卡在加拿大入境所在地。天下哪会有这么多的情妇？警方迅速联系当地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结果不出所料，雷蒙德的确在那间网吧出现过。可惜这并不能成为雷蒙德杀人的证据。 又过了一段时间，雷蒙德和杰西卡返回美国，警方在第一时间将雷蒙德带回。原来他们两人刚刚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完成注册结婚，归来心情甚好。面对询问，雷蒙德矢口否认杀害爱丽丝，而对于那封计划杀人的邮件，雷蒙德则解释说自己是为了安抚杰西卡的情绪。雷蒙德的态度让警方感到气愤，但更让警方无奈的是，所有这些微小的间接证据都无法拼凑出雷蒙德的完整犯罪事实。何时才能找到对案件侦破起决定性的人证物证呢？几经搜查取证，警方已曾经在雷蒙德的电脑中发现了涉及儿童的非法视频。2002年，终于以拥有这些儿童情色制品罪对其进行指控。对此，雷蒙德并无异议，并被判以两年刑期的处罚。出狱后，雷蒙德继续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而爱丽丝的谋杀案仍旧没有新的进展。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就到了2009年。雷蒙德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再次被捕了，原因是他忘记依照美国的法律，作为拥有性犯罪前科的人员，每年必须到相关部门进行登记。即便如此，雷蒙德也没有为他藐视法律的态度表示歉意。他交纳了$10万的保释金后就被释放了。紧接着，他为了躲避风头逃回了中国，一待就是3年半。在此期间，警方一直没有查到有关雷蒙德的任何消息，他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就在专案组都认为此案将定性为悬案被搁置时，案件却突然有了转机。这个还要感谢雷蒙德自己的疏忽。2011年12月19日，当年爱丽丝新谋杀案的主负责人、来自皮诺尔警局的蒂莫西警官接到了联邦调查局 FBI 打来的电话，说雷蒙德因为持假护照入境，被他们拘留在旧金山国际机场了。听到消息后，蒂莫西警官几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告诉 FBI 的人他马上就到。原来雷蒙德这次回美国是为了探望生病的父亲，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份没办法顺利入境，于是他策划着以国际双重间谍的身份返回美国。他联系了中央情报局和在北京的联邦调查局，没想到却被对方识破了他的狡猾，于是在通关时将其扣下。蒂莫西警官既兴奋又紧张，他知道这是他们逮捕雷蒙德的大好机会，可如果保释前再找不到证据的话，还是只能看着他继续逍遥法外。此时留给警察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还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逮捕他呢？警方迅速展开调查，蒂莫西警官偷偷找到了当年案件至关重要的人物杰西卡·唐。蒂莫西警官说，这是他警察生涯中最有挑战性的一次询问，因为此时距爱丽丝被杀已经过去了将近12年，警方该如何让杰西卡开口讲出真相呢？在询问初期，杰西卡虽然已经表现出了紧张，但仍然闭口不言，似乎知道警方并没有掌握关键性证据，并且他告诉警方他早就和雷蒙德分手了，不想管他的事儿。但是几天下来，警方连续登门，借此对他展开心理攻势，并让他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他是唯一知道当年真相的人，雷蒙德也一定会找机会来给他做掉灭口，现在唯有和警方合作，或许才能保他不死。听到这儿，杰西卡绷不住了，他终于决定将自己知道的真相全部说出来。回忆起那一天，杰西卡身体依旧发抖，他向警方讲述了那趟可怕的沙漠之旅。1999年11月21日，雷蒙德开车载着杰西卡和爱丽丝来到内华达州的丘吉尔县的沙漠中心。雷蒙德制定的计划是让爱丽丝知道他们带杰西卡来是准备在沙漠中杀掉，真实的计划则是让凶手是爱丽丝。杰西卡说他坐在后排，一路上雷蒙德和爱丽丝都在争吵，快到目的地的时候，雷蒙德把车开到了远离公路和公园的一个偏僻地方。雷蒙德告诉杰西卡待在车里，他和爱丽丝走下去继续争吵。几分钟后，车外从枪响，杰西卡看到爱丽丝下去，雷蒙德逼迫着杰西卡下车，把枪塞到他手里，并对着他说你也要动手。杰西卡知道自己必须要照做，否则雷蒙德不会饶了他，于是他把头转过去颤抖着开了一发。最后雷蒙德叫杰西卡先上车，自己则留在车外，实现了他那些变态的幻想，残忍地分解了爱丽丝的身体。最后他把事先准备好的写有白人至上主义首字母缩写的游戏币撒在了尸体周围，希望能够以此迷惑警方的侦破，让自己摆脱追捕。有了杰西卡的证词，警方立刻以谋杀罪对雷蒙德实施逮捕。在调查中，警方还得知当年在开车前往沙漠的途中，雷蒙德曾在一处休息站做过短暂的停留，而后期警方也找到了目击证人。2015年5月27日，案发后15年，法院终于开庭审理了此案，最终陪审团判定雷蒙德犯有一级谋杀罪，判处50年至终身监禁。 而杰西卡唐也承认自己是同谋，但鉴于他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心脏问题，他被判处5年重罪缓刑。艾丽森被害15年后，终于迎来了这场正义的审判。2018年，雷蒙德曾对之前的审判提出上诉，但被法院驳回了。他的余生都将在监狱里度过，不会再有机会伤害其他女性了。最后，让我们再来看回起这个案件。负责审理此案的当地检察官玛丽·诺克斯曾感慨道，21岁的爱丽丝是个温暖有爱的母亲，也是对父母怀有感恩之心的女儿。她本该拥有一段不可思议的人生，但我们在同情死者之余，是否也该反思我们该如何对待爱情？这几年我们经常会听到恋爱脑这个词，它指的就是在恋爱中那些失去理性与自我不顾一切的人。试想19岁时的爱丽丝，如果她没有因为爱情放弃了在美国顶尖大学读书的机会，她会不会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呢？如果她在得知男友出轨的时候选择离开，她是不是就永远不会走进巴别沙漠呢？爱情是美好的，但我们仍需要保持一分清醒，不要在虚幻的梦中沉沦。
OK， 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啊，我们的定点广告要到了哈，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一档呢在空中和你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正在为你播出当中。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第一个的这个音频的案例，就是有关于说华裔，一位华裔的女子，非常年轻的华裔女子，而且怀着孩子啊，有身孕，但是呢不幸的是被她这个非常残忍的甚至很变态的孩子他爸啊给枪杀了，甚至呢是裸死在沙漠当中。好，那我们定点广告啊之后继续来我们的节目，之后还会和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好，那我们广告之后再聊聊。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嘿、hey,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ake Red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筹兵计划。
1 января 2024 года в штате Вашингтон минимальная заработная плата составит $16.28 в час. Помните, чаевые не являются частью минимальной зарплаты. Работодатели не имеют права удерживать чаевые ни дл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в компании, ни для выплаты зарплаты. Подроб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на сайте lni.wa.gov/minwage или по телефону 1-866-219-73-21.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感谢大家呢回来持续的来继续收听节目。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再次的来提醒一下哈，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啊 Chinese Radio Seattle。 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哈，或者是下载官方的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一档呢在空中和你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觉得情感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它也是一门科学啊，也是需要学习的。谈恋爱如何处理好两性的关系，这个呢都是需要学习的，都是有技巧可言的哈。啊，那当然了，就是说学习的同时呢要活学活用。喜欢听我们节目了解我们节目的宝贝们呢应该知道，那哈尼呢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真实的发生在现实社会当中的真实的案例，真实的故事。 啊，那今天呢依然是和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华人啊在海外的故事。刚才第一个故事呢是发生在这个旧金山的一位华人女性，非常的可惜哈。在18、19岁的年纪，就是说还在刚上大学这么年轻的一个年纪呢，就遇到了一个所谓的真命天子。他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跟一个白人谈恋爱，后来呢又遇见了一个华裔啊，那个也是从国内来的。那他觉得他们这个移民的这个家庭的背景呢是非常的相似，所以呢就很快的他就跟前任就分手了，分手以后跟这个华裔在一起。但是呢没想到这个恋爱归恋爱对吧，我觉得是可以的，没想到呢怎么的就是意外怀孕了。哎呀，我觉得女生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说很容易就会出现这种意外怀孕的一个状况。那遇到这种状况呢，女生就非常非常容易的心软，因为天生的这个母性啊就是不允许她去伤害孩子对吧。怀孕了啊，这是一个小生命啊是吧，所以说很多女孩就是因为发生了关系啊，因为怀孕了，然后呢就不得不跟对方去绑定去锁死。我前些天还看到一个关于日本的一位女星，她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啊跟一个男的呢结婚了。那这个男的真的其貌不扬，这个女的就是女星的就是美若天仙，两个人在外形上呢反差就非常大。那她的故事呢也是相当的奇葩，是什么呢，是这个男的强行把她给上了，强行发生关系，最后她不得不和他结婚了啊。但是呢这个男的并没有怜惜啊，被他伤害的这样的一个这么美丽这么优秀的一个妻子，反而对他几十年的家暴，最后呢这个女主是忍无可忍就提出了离异。那最后呢故事呢还是比较完美的，她后来呢就是再度的进入到这个演艺圈。那因为呢对自我没有放弃哈，保养的还是非常好，就被大家认为是这个不老的仙女，60几岁了，看起来保养的像30-40岁哦，那已经非常厉害了。而且呢后面还嫁给了一个比她小很多岁的一个有钱人，对。所以就是很多女生是这样的，是后知后觉，是非常晚熟的人。真的是很容易是你跟一个男人发生关系，你就很容易就是说沦陷到这种关系当中，很容易就是看不清啊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你。尤其是有一些人他的心理上呢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被 PUA。 我相信这个男的还不单是说强迫这个女性和他发生了关系，应该是在 PUA 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啊。所以说真的女生你不能因为单是因为说怀孕了或者发生关系了，然后呢你就觉得说明明你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个人并不合适，但是你还是因为跟他有过性行为，然后而且呢甚至是怀了他的孩子，然后呢就强迫自己跟这个人锁死其实之后呢很有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一些悲惨的一些事情，对。所以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哈，所以说一定要慎重，对。那当然了，就是不是说让你轻易的去放弃一个小生命，而是你要去斟酌。你不要因为怀孕了把这个事情去放大，然后呢去跟一个不合适的人在一起，就是你一定要斟酌，要想清楚你跟这个人会不会获得幸福，这个人作为孩子的父亲作为你的丈夫，作为家庭的成员，作为你未来的这个人生伴侣，他有没有这个条件，是否适合你，有没有这份责任感我觉得是应该是多方面的考量。话说回来啊，再继续讲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女生呢真的很可惜。尤其是很多女性是在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谈恋爱了， 那个时候其实他的一个世界观，对吧，一个恋爱观还并没有非常的成熟，并没有完全的形成，他真的是见过太少的世面，没有见过多少人啊、也还没有看过世界，所以呢他很容易就被当下的好像这种所谓的成熟的男性所吸引啊。当时遇到的这个华人男性呢，遇到他这个男朋友，他男朋友那个时候是已经工作了，而且呢是26岁，就比他大了7岁啊，肯定就会觉得说哇，好像这个工作方面很优秀啊，然后呢又是华裔呀、我们没有语言障碍啊，就更容易沟通交流啊，好像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合适的选择。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男的非常的渣，跟他在一起，而且他怀孕了，没想到呢这个男主啊还跟他的前女友啊搞得不清不楚的关系啊，最后呢还是就是这个女主呢把他给拉回来了，希望说他能够跟他结婚，然后呢好好的去养这个孩子。生完这个第一个孩子是1岁嘛，那之后呢他又跟另外一个女的啊牵扯不清楚关系，甚至这个女的还为他生了一个孩子。那当然这个男的就是说还买了好几套房子啊，看来这个经济条件还是可以，赚钱的能力还是有的，但是渣也是真的渣，对吧？因为这个警察呢后来是在他的这个电脑当中还发现了一些关于这个未成年的小孩的啊这方面的这个性的资料啊，所以他是后来他没有很快的是因为就是他这个杀妻子的事情那个进监狱的，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证据嘛，反而是因为就是他去看这些未成年的这个性视频，儿童的性视频，被关进了这个监狱。那当然了，就是后面呢他其实也做了一些事情，他以为警察是傻瓜吗？因为他当时在制造这个伪证的时候，在现场制造的证据就是想要让法官让警察会觉得说啊，这是因为这个种族歧视啊，是因为这样的就是种族歧视的这样的一些组织啊杀了他的老婆啊，他想这个撇清跟他之间的关系啊。但是没有想到呢啊，这个十几年过后，他后来跟他结婚的那个女的，而且这个女的跟着他一起把他的这个女主给杀了，所以是他们后来也分手了。分手以后啊，那这个女的也是要求这个自保的，这个法官这个警察还是非常厉害的，就用了这一招，说如果你是唯一知道他杀人的这个知情者的话，说不定你也可能会灭口。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来提醒，我们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同样呢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那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继续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哈。那这个故事呢也是关于这个华裔的女性啊，也发生了这样的惨案。她呢是一位华裔的女设计师啊，嫁给了澳洲的知名大学讲师，看似是非常圆满幸福的跨国婚姻哈，人人称羡的模范夫妻。但是没有想到在一个夜晚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2022年，对，这个女设计师啊，她已经有孩子了，跟她丈夫呢是已经有小孩了，但是呢在这个家里，在幼小的孩子的面前上演了惊人恐惧的一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故事的过程解说。
快点 I'm at a brown。
快点！
今年40岁，拥有哲学博士学位。他在澳大利亚迪肯地区担任传播学高级讲师。回想一下我们的入学时间，如果有这样一位风趣幽默的老师，又会用数字多媒体手段加入到教学中，你是不是也会选择上他的课呢？课程因生动有趣而在该所大学里备受欢迎。澳大利亚迪肯地区世界排名前1%，全澳排名9，连续10年学生满意度为州第一，以澳大利亚第二任总理米尔佛德·迪肯的名字来命名。是一所由联邦政府投资承办的公立大学。作为一所享有盛誉的综合类高等学府，迪肯地区官网显示，他们的追求不仅仅是提供给学生一个合格的澳大利亚学位，而是更重视给学生一段无论在教育方面还是在个人经历方面都意义重大的生活。然而到了2022年，学校到底有没有给学生们意义重大的生活，我们不知道，但是更大的惊吓应该有了。因为学校方面做梦都想不到，正是这位任教多年的高级讲师耀章布朗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许多班上线上摄影年以来，让学生要求退课，甚至想转学。因为布朗是迪肯大学几门课程的项目主席，其中许多课程非常依赖他制作的视频。每学期他教的课程，学生总数达500人，并担任着学校的社团博客的主持人。然后学生说，布朗老师看起来像一个很好的老师，从喜欢讲相关语言教材，我们喜欢他。因为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特别是他总是说爱他的家人，并支持人权。现在看他被指控的罪名，让我们感到很不安。还有同学说，因为您要被指控杀害了一名女子，便怎么怎么让我感到恶心。你了解那个人，信任他，并从这个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真的是会让你感到内心的巨大冲击。那么，看他的这个夫妻到底是有多大的仇恨，导致惨剧的发生？这个是要从亚当布和他的红衣妻子结合说起。我妻子名叫冯彤，今年35岁，出生在中国四川，初中毕业的学习成绩，后赴澳洲留学，毕业于诺日大学，毕业后进入当地富国居家用品零售企业直接工作，之后进入著名的企业 Kingfix 担任设计师。该公司官网显示，这是澳大利亚领先和最大的制造商，中国生产家居强盛支付和地面地板厂，世界里担任产品设计师。同时他还是一名摄影爱好者，经常和丈夫带着孩子一起去旅行。两人是怎么相识的，在网上并没有找到相关信息，但是他们是于2017年在中国结为夫妻。从照片上看，两人的婚礼现场温馨而美好，羡慕相对间也是深情款款。两人目前有两个孩子，一家人生活在墨尔本的本科医生室。从两个人的职业来看，一个是大学讲师，一个是民企设计师，都有着稳定的工作，所以这个小家庭在经济上并没有太多的负担。和妻子程程是当地社区的模范夫妻，经常在网上秀恩爱，两人跨越国界的爱情令不少亲朋好友称羡。在平日的生活里，这家人看起来就是一个幸福美美的普通家庭。在邻居口中，亚当布朗也是一个很好很正常的人，而程程也是一位和睦的邻居，会不辞辛苦的帮助别人。因为布朗工作就是专门研究数字文化和社交媒体演变的，所以他经常利用社交媒体学生进行互动，为他们提供数字时代沟通的真实世界体验。布朗的妻子和孩子也常常出现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他甚至还会拍摄并制作一家人日常活动等视频，并将这些内容融入自己的课程中。从网上分享的内容看，这对夫妇的感情特别好。2021年的3月妇女节，布朗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帖子，特意向自己的妻子致敬，他给他。在国际妇女节之际，特别向这位坚强、有创意和搞笑的女性致敬。非常让我有幸每天都在她的身边，让我欢笑，让我保持理性，并且总是确保我准时完成所有的事情。2022年4月30日星期六晚上9:15左右，地警局服务人员接到墨尔本东北部帕特里克大道的一通报警电话，称其邻居男主人在家中对其妻子行凶。当警方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发现这家的女主人35岁的华裔妻子程晨已经被利器刺伤，倒在后院的血泊之中。现场急救人员对伤势严重的程晨进行了救治，但终因情况危急不幸当场离世。警方逮捕了站在一旁的布朗，并将其带回警局询问，他说是出于自卫意外杀死了妻子。然而他的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因为他和妻子程晨发生争执的整个现场惊动了周围的邻居们，有多位邻居向警方讲述了他们亲耳听到的案发经过。他们听到了程晨从声嘶力竭的呼救到尝试离开家，并让邻居们快报警，直到最终他再也没有了生命。这一切都因被丈夫那紧紧锁死的大门所隔绝开了，所以邻居们无法在第一时间冲进去救助。 最后，邻居口中还原了案发当晚的细节，以及成全生前最后的时刻。案发时，这对夫妇似乎发生了争执，邻居们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其中一个人称自己起初才误以为是动物在夜里的尖叫，另一位女邻居称当晚10点左右，她在听到女人家传来尖叫声后，立刻赶了过去。她说，当时听到尖叫声就知道有人遇险了。于是他马上同另一名听到尖叫声的邻居一同来到店主家门口，使劲敲门。但是门并没有人开，隔着门他们听见床前一直在尖叫：“救命！救命！报警！他想杀了我！”那么恐惧的求救声越来越清晰，让他意识到情况可能比他们想象中的糟糕。程程在里面瑟瑟大叫，他非常努力的想要从前门逃走，但是被锁上了。直到他试图从房子的后门突破，他在后门跑到后花园，不停地说救命，而在接下来的一瞬间，整个世界就像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房屋的前后门紧闭，大家都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最终，一名勇敢的邻居撞开后门冲了进去，只见成晨躺在后门附近，红色浸染了全身。情况十分危急，邻居们赶紧报了警。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位邻居抱起了案发时家中还在蹒跚学步的孩子，把他带到了一个附近的安全地点。医护人员随后抵达案发现场，在布朗的注视下，一位邻居和医护人员试图挽救他的生命，但没能成功，成人被宣布当场死亡。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听完整的这个音频了。我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哈，那就是，他的这个澳洲的教授啊，这个丈夫为什么要杀他的这个华裔的妻子呢？啊，说是两个人在孩子的教育照顾方面呢是产生了这个分歧。其实妻子还是比较有事业心的，她希望孩子稍微大一点的，然后她能够出去工作，但是她老公呢是不愿意的。那两个人呢经常为此而发生争执，那最后呢甚至是考虑到要离婚，所以说在这个夫妻在孩子的这个抚养权上呢就产生了分歧，最后呢就发生了这样的惨案。好的，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也到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在下周天的晚上大家能够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 Estella Honey 依然会送上 Good Night Kiss， Good Night 晚安。